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杰森。昨天是美国的独立日，也有人把它叫做美国的国庆日。当然了，美国的这个独立日或者国庆日和其他的很多国家的国庆日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那么，其他很多国家的国庆日呢，其实都是跟这个国家的确立或者是当时执政的这个政权的确立是直接相关的。比如说，日本的建国日就是每年2月11号，是为了纪念公元前660年神武天皇，也就是日本的第一个天皇登基的日子。那么加拿大的那个加拿大国庆日呢，是每年7月1日，它实际上是纪念加拿大联邦确立的日子。大概在1867年7月1号的时候，加拿大有一个叫宪法法案，将位于加拿大的三个独立的殖民地合并在一起，成为当时大英帝国的一个独立的领地，也就是现在的加拿大。当然，中共的话呢，说是11是建国国庆日，其实不是的，那是中共的建政日。1940年10月1号，中共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事实上呢，就是中共把它叫做国庆，中国老百姓有人把它叫做国丧，是中华民族的国丧日。当然，不管怎么说吧，这些国家的国庆日都是跟一个国家或者说是一个政权所对应的。美国这个独立日或者说是国庆日，它并不是跟美国的国家对应，也不是跟美国的宪法对应。我们知道了，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事实上是在1783年，9月3号，在巴黎签和当时大英帝国签署的一个巴黎协议中确立下来的。在这个协议中，大英帝国第一次认可美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不再是它的一个殖民地。随之而来的法国，就是西班牙等等其他的国家也开始认可美国。那么，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被世界认可独立的日子应该是1783年的9月3号，而美国的宪法确立的日子，就是事实上是一个是1787年的9月17号，当时美国13州的大部分州，认可了那个联邦宪法，而真正这个宪法正式开始生效是1788年的6月21号，但是呢。美国的国这个目前的这个国庆日，并不是美国独立的那个，就是被世界认可的独立日，9月3号，也不是美国宪法确立的9月17号或者6月21号，而是7月4号。大家都知道，这个7月4号，事实上呢，是为了纪念1776年7月4号，美国13州代表公布美国独立宣言的那个日子。换句话说呢，美国认为呢，它的真正的开始始于这个独立宣言。大家都知道，独立战争是从1775年打了8年，打到了1783年，而这个独立宣言是1776年开始公布的。就换句话说呢，仗已经打了1年了，突然呢，他们13个州凑在一起公布了这个独立宣言。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当时美国我们都知道是个移民国家，就是很多人都是从欧洲移过来的，很多是从英国移民过来，当然也有从其他州移民过，其他国家移民过来的。这些人过来了以后呢，逐渐的产生了和当时统治这个地区，就管理这个地区的大英帝国之间的矛盾。但是呢，各个州、各个地区跟大英帝国的矛盾，或者各个人对大英帝国的矛盾，并不是统一的。有的人是因为经济上不服气，有人是政治上不服气，有人简简是因为就是有一口闷气要出。那么虽然他们组织起来跟这个大英帝国开始斗了，开始打了，比如说1775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就是包围波士顿的一个战斗，这已经开始打了。但是呢，他们后来发现呢，他们并没有一个共同的理念目标，就是说也不是知道我们最后把这个打完了以后，我们要搞一个什么事儿，要建立一个国家，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还是我们打完了以后各回各州，自己过自己的小家小日子，就是当时大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那么大家决定这个是问题必须解决，所以说在仗打了大概1年以后，在1776年的6月份，13个州的代表聚集在费城。讨论了几天之后的话呢，在7月4号公布了这个大家都认可的独立宣言。那么这个独立宣言在思想上统一了美国当时的起义人士，确立了一个所有人都愿意付出一切而追求的一个理念。这个理念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大家反复引用的那句话，就是说呢，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于幸福的追求。换句话说呢，独立宣言确立了一个最根本的信仰，这个信仰是坚信神认可的个人权利 神圣不可侵犯，而且他们认为他们要建立的这个国家的根本目的或者说是唯一目的是保护这个个人权利的，它是基于一个个人权利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国家理念。也就是说呢，美国的确立是基于一个精神和认知，而不是基于一个国家或者政府。这个周三蓬佩奥在他的新发布会开始的时候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呢，在这个特殊的国际大环境下，我要向大家特意的提出一点，提醒一点，美国是第一个建立在这么一个前提认知的国家，那就是政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神赋予的人的基本权利。他还说了，这样一个理念是创造性的，就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基于这么一个理念建立国的，而且呢，这个理念本身，这个思想本身是革命性的。当然了，不是说是我有一个理念，有一个思想，这个国家就自然而然成立了。在独立宣言的最后一句还提到了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为了支持这个宣言，我们坚定地相信天意的保护，并且我们自身以相互的生命，我们所有的财富和我们神圣的荣誉承诺兑现这个宣言。换句话说呢，在结束语中他强调了两点，一点是天意的保护，再一点是人中的奋斗。这两点事实上是美国最另外一个非常根本的因素。而且呢，我们就是你要是看就是当时独立战争的历史，在美国独立宣言公布之后的那五个月，美国和大英帝国博弈的那五个月，事实上是这两点的一个非常浓缩的体现。当时独立宣言大概是在七月份公布出来。在那之前的话呢，在1776年的三月份，美军刚刚在波斯顿地区获得一个大的胜利，在波斯顿保卫战之中，他们已成功的赶走了带领数千人的英国将军威廉姆号，把他赶到了加拿大。这是一个可庆祝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的话呢，这种行动也彻底激怒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他突然意识到呢，在这个遥远的大陆已经不是一群农民了，而是有可能一个不可以小视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叛乱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组织了一个35000人的步兵军队，同时的话呢又派数百艘海军，皇家海军舰队前去协助，准备彻底的歼灭当时在美国大陆的，当时美国叫做美国大陆军。而美国大陆军这边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知道当时的将军是华盛顿将军，他面对的是一群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的刚刚放下农具的农民，他们经过短暂的训练，当时经过各方努力凑齐了18000人。他知道呢，英国人会在纽约这边登陆，开始进攻整个美国。那么他呢，就把他的军队部署在了美国这个纽约的这个长岛，就是纽约市下面这个长岛。那么当时英军的话呢，首先把他的部队集结在 Staten Island， 那么把部队集散到这里以后呢，在八月，就是1776年的8月27号，开始向华盛顿在长岛的部队发起进攻。正面以数千人佯攻，侧后翼却是他的主力，数万人的主力。当时我刚才谈到了，美军完全是没有经过真正阵仗的，刚刚放下农具的农民，跟前面这数千英军博弈的时候，就已经是几乎承受不住了。当他们发现大量的部队从后翼、侧后翼，迂回过来的时候呢，彻底崩溃，整个美军彻底崩溃，完全就是不顾一切的往回跑。那么就是英国部队在后面掩杀，很快就消灭1/5的美国军队。在美国军队最后在就是拼命逃窜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最后又重新聚集在了布鲁克林高地这样的一个地方。当时英军的办法是，好，你聚集在那儿太好了，准备四面包围，把整个美国军队包括华盛顿将军在此完全歼灭。如果真的在此完全歼灭，那就没有当时的美国了。但是呢，就在8月29号的晚上，突然开始刮起大风，而且呢起了大雾。就在这个大风 的掩护，大雾的掩护下，华盛顿将军迅速的把他现有保存下来的美军力量，没有一个伤亡的，从英军的包围圈逃出来，现在逃到了纽约的曼哈顿，这实际上是有天意的保护在里头的，就是偏偏在那一天，就是如果不是那一天起大雾起大风，可能华盛顿也没了，英国也就完全歼灭了当时几乎美国这边的所有的最核心的军事力量。但是呢，天意的保护并不是说自此美国就顺利的进入它的独立的国家这样的一个进程了。其实就紧接着美军逃到曼哈顿岛以后，接着跟英军的交战中，几乎是屡战屡败。那么一路被英军追击，损兵数千，被英军赶出了纽约市，赶过了哈德逊河，一路在新泽西追赶，几乎是丢盔弃甲，伤亡无数，最后仓皇渡过达拉维尔河，然后从新泽西逃到了宾州。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就是当然了，英军如果当时直接冲过达拉维尔河，可能也就全歼了当时华盛顿所带领的所有人了，因为不剩几个人了。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当时英军的指挥官认为，可能这就是囊中之物，他先把部队驻扎在新泽西，准备过冬。但是呢，华盛顿当时却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这个抉择是什么呢？他周围几乎已经没有士兵，就是没有多少真正能战斗的士兵了，伤的伤，死的死，要么被俘，要么溃散。如果这时候呢，他接着开始逃亡，那么刚刚成立这13州的联盟可能就此就瓦解了，因为人心自此就完全丧失了他们能和当时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进行抗衡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了。那么对他来说的话呢，几乎只有绝地反攻。当时他就召集了在新泽西分散部署的3股力量，用各种方法把他们召集到一起，大概凑齐了能实施反攻的2400人。在12月26号，一个非常寒冷的晚上，破冰，准备从宾州渡过达拉维尔河反击英军。对于所有的人都非常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当时的口令是胜利或死亡，谁都知道这一役之后，要么就是成功，要么是所有人的死亡，或者是美国这个概念的死亡。当时呢，华盛顿呢把他的军队分成3股，准备从3个角度渡河攻击英军。可怕的是啥呢？只有他这一路过去了，其他2路因为各种原因都没过去。表面看似乎这一次注定要失败，但是呢，华盛顿知道他毫无退路，那么就鼓足勇气，靠着就出奇制胜这一点，居然击败了数倍于他的这个英军，俘虏了上千个以彪悍著称的德国雇佣军，而且呢，更重要的是缴获了大量的美军急需的物资弹药，而且这个胜利从此鼓舞了美国人，他们意识到我们可以和世界最强大的大英帝国作战。但这个过程中就展现了独立宣言体现的第二点，就是人中的奋斗。换句话说呢，天意的保护，人中的奋斗，事实上呢，是美国一直有机会这么发展的根本。总而言之吧，独立宣言它提出了一个能凝聚人心的核心思想，它让美国的先烈愿意为这个思想付出一切。那么，同时在神的呵护下，美国人用自己的努力开创出一个伟大的国家。在其后的200年，特别是其后的这个最近的100年。美国成为世界繁荣、稳定、秩序的基石，它在技术、文明、精神方面对人类的贡献，几乎直接开创了人类目前现代文明的一切方面。而这一切的一切，来源于1776年合乎天意、人心的在独立宣言中阐述的那个思想，那个以人为本的思想。换句话说呢？一切人类的一切，其实都是来自于一个思想。目前来看的话呢，人类社会的很多纷争，你表面上看是军事上的纷争、政治上的纷争，或者说是经济上的纷争，但这核心的话呢，是思想上的纷争。 而目前人类的各种纷繁的现象，我发现它核心都是共产主义思潮和人类善良本性的一种冲突。比如说，西方现在，特别是美国现在搞的是这个以安提法或者说是黑人命贵等等，旗帜下，搞的这种纷繁的运动，其实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共产主义的根本因素在里头。而另外，现在世界政治、地缘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以中共为中心和世界的冲突，也是中共它推行的意识形态和人类目前正常秩序不兼容之间的冲突。在不同的需要，它创造出不同的思想。比如说，对于中国老百姓，它编造出一个中国梦。但是呢，这些年它的核心推广的一个东西是叫做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概念。包括他6月30号中共的《求是》杂志，还特意有一篇文章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间正道。非常明显，他实际上是把它做一个官方世界观在推行。这个所谓的学说，事实上是2013年习近平在俄国，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讲话的时候，那么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呢，他就是说呢，国际上各个国家应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搞一个命运共同体。但是呢，这个理论被中共的文人加进了不同的东西，大概最终的话形成所谓的一套理论。在2017年的时候，甚至写入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而在2018年的时候，甚至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序言里头。而且这个理论还不停地与时俱进。最近，3月份，习近平在跟法国总统马克龙电话通话讨论疫情的问题的时候，居然又提出了一个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大家一听这个话，就能从这个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闻到共产主义所谓解放全人类啦，或者建立人类大同世界的那个味道。那么与此对应的，川普呢，在7月4号在美国独立日讲话中，再次提出了他美国优先的施政纲领。那么从表面上看的话呢，好像中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比川普的美国优先显得更加博大，更加博爱，更加高尚。但是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你，美国优先是一个更符合人性的，而人可以真实执行的一个理念。我们知道了，美国人是有他的文明理念的，而且很多美国人大多数美国人是有一定的信仰的。那么这个信仰决定了美国整体社会，是比较善良的。那么在这个善良的这种道德或者说是文明的这个基础上，美国优先呢，它是有一定的道德纲，就是道德制约的这样的一个纲领。而且呢，美国优先呢，它不是排他的，他说美国优先并不是说你日本不许优先了，只能允许我美国优先。事实上呢，我觉得呢，独立宣言它中间推崇的是神认可的人的权利，它是对人个人权利的尊重。但是呢，正是因为他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开创出一个给人全人类带来福祉的美利坚合众国，就是他实际上是承认了一个基本概念。这个概念是啥呢？就是各个国家有各自独立发展的权利，国际都应该尊重。而且呢，如果在一个普世价值认可的一个国际契约精神约束下，每个国家其实你都可以真实的，没有任何虚假成分的，而且采用一个可执行的方向，去实施你们本国优先的这样一个政策，你各个国家共同就是繁荣起来，那么世界就是繁荣起来了。在这个强调个人、强调国家这个过程中，反倒创造出一个世界的文明。而反之而看的话呢，人类命运共同体听起来是个高尚美好的说法，但是它缺少根本的可执行性。你要。对于中共，你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从中共的表现，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宣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是他谋求对世界的控制。我们知道了，中共在中共的眼中，可能世界上人是分3类：第一类已经是在他完全控制之内的人，比如说中国大陆的老百姓这群人；第二类是他可以利用收买的人，你比如说一些非洲、拉丁美洲或者欧洲的一些国家。就是稍微就是道德标准不是那么高的国家，同时的话呢，这些国家包括美国一些腐败的政客，或者是商界唯利是图的商人，包括华尔街的一些人，这是他可以收买的人。 那么第三类是他不能控制、不能收买的人，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核心针对第二类人。对于第一类人，就是他已经完全控制的人，比如说大陆中国老百姓，他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他只是中共可以收割的韭菜。你要看清这一点，你其实就不会惊叹于中共现在实施的很多政策。你比如说，中共一方面非常清楚知道，他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大概只有1000块钱左右，但与此同时，他给非洲的留学生每月补助，光这个奖学金补助1万块钱，而且有些大学还配3位女性大学生做陪读。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北师大的研究所的院长居然为这些留学生高呼说：“啊，1年10万的留学奖学金实在是太低了，这个标准太低了。”但与此同时的话呢，无数的留守儿童每天4块钱的伙食费不能保证，无人问津。原因是什么？非常简单，因为你是韭菜，人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断变化的。你可以。这个昨天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明天你就可能又变成韭菜。香港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1997年香港归中共管之前，那么香港就是中共的团结对象。那么当时给香港人很多优惠，包括到中国开公司、土地优惠、政策优惠、税务优惠等等一系列优惠，而且对于香港本地又是投资又是输送利益。但是，一旦香港归中共管了，那在中共眼里，就一步一步的从所谓的命运共同体，当然他不那么那时候不那么叫了，变成了韭菜。从就是指使香港的警察和黑社会对于香港民主势力暴力威胁，到最近直接立法用法律的形式向香港派驻他的盖世太保管理香港，直接管理香港，这实际上就是他明确在世界昭示，香港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了，他将正式成为我的韭菜，所以说呢，你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呢，中共的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思想本身呢，它是虚伪的，是别有用心的。对于中国民众和很多世界上的国家，它是没有这个真实的可执行性的这样的因素在的。你对中国人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它对中国人是不能产生共鸣的，就是它不是说是比如说《独立宣言》中的那个对于，神认可的人的基本权利，那个推崇是每个人都能内心发出同感共鸣的。中共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对于国际上，一些智慧、有正义感的国家和人来看的话呢，他一眼就看透了这个的本质是什么。当然了，就是呢，其实呢，那些附和中共的那些人，他也都是为了谋求中共的钱。这些酒肉朋友，根本没有共同的原则，没有共同的理念，单纯基于利益，这样的结合是非常非常脆弱的。当然，在中共推行他的所谓的这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等等这样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呢，现在在世界上已经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习近平自己的话说着呢，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好像是世界在遏制中国的发展，其实不是的。是中共在推行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他用各种强制的手段，努力施加对世界的控制，而这种意愿和世界人对于自由的追求的天性是冲突的。他利用"一带一路"加强对非洲、欧洲的控制，他扶植华为加强对全球的控制，他对西方国家或者个人自由言论的控制，他利用这个人质外交直接干预加拿大的司法独立。他对于香港的打压，他对于台湾的围追堵截，他利用医疗设备对于国际上在疫情的过程中实施威胁外交等等等等等等。而不幸的是，中共的愚蠢绑架了整个中华民族。好，我们总结一下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呢，我们今天主要是想谈一谈美国独立宣言提出的以神认可的人权为基础的这个理念，开创了一个伟大的美国。川普。传统的崇尚家庭的这种价值观和他美国优先的这种施政纲领，赢得了美国民众的真心支持。从个人到家庭再到国家这样的一个思维脉络，实际上是根本上符合人性的，而且是可执行的。 他其中体会的智慧又完全吻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理念。比如说，儒家著作中《礼记·大学》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古之欲明德于天下，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真诚的意愿产生正直的内心，正直的内心确立齐整的家庭，齐整的家庭组建有序的国家。一个意诚心正、重视家庭的民族，才会真正成为一个被世界尊重的井然有序的国家。”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智慧中已经非常明晰的一个概念，它完全吻合了美国从建国到现在一系列正的因素。但是不幸的是，现在绑架中华民族的却是一个愚蠢的中共。当然，我坚信了，中国人终有一天会摆脱中共对于中华民族的束缚，让中华民族有机会用其真正的智慧开创出一个让世界尊重的民族和国家。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下周再见。